讲人的良心。我们先来看良心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来来看就是世人啊普遍意义上的良心，以及对于基督徒的良心是有怎样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我们首先来思想良心，也被称为良知。那么圣经中出现良心这个词呢，主要是出现在新约，但是出现的这个次数是非常少的那么在旧约出现良心这个词那非常少见哈，新约稍微多一点，但是也会很少。那么良心这个词呢，从希腊文新约希腊文的原意来看呢，它是更多的倾向于用中文来表达呢，可能用良知这个词就更加合适如果从希腊那个原文的那个词根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好像是共同的知识共同的知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感觉或者这个知识是共同的，有点像我们今天英文说的这个 common sense 有一点。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西方文化呢，它是偏重于理性或者说有人把理性跟悟性就是放在一起。那么呢，我们的东方文化、东方文明呢是偏重于灵性。那么当然，从于我们华人文明或者说东方文明当中来，对良心有非常非常好的表达告诉我们良心到底是什么。当然，圣经中也来告诉我们良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思想良心是什么之前呢，我们来看良心不是什么良心首先不是感觉，良心不是一种感觉。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感觉心里很平安，感觉很好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对得起我的良心。他把这个感觉跟他的良心划等号，其实这是不对的，良心不等同于感觉。那有些人呢，他心里觉得很不平安觉得心里甚至有一种愧疚感，有一种负罪感，然后他觉得，哎呀，我一定是做了对不起我良心的事他觉得他感觉不好，感觉上有一种负罪感，他就觉得我是做了对不起我良心的事。其实这也不对良心首先它不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你感觉好你就做了合乎良心的事情，不是你感觉不好你就做了不合乎你良心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夏天快要到了，是不是那么很多人喜欢到水边去玩去游泳去晒太阳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减肥我不减肥我怎么去晒太阳呢我怎么去参加很多水上活动呢他就给自己制定一个减肥的计划。结果真的到了天气热起来了夏天了，他看自己减肥计划有没有成功呢，他发现，哎呀，我减肥计划没有成功我没有做到。这时候他就有一种愧疚感，甚至有一种负罪感他感觉很不好。那他就觉得这是良心他对不起他自己的良心，或者亏欠了自己良心，这对不对呢？这不对这跟他的良心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并不是有这种所谓的感觉不好、负罪感、亏欠感就一定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那么举个另外的例子，就是其实今天事实上很多人他们就是习惯于歧视性的眼光看跟他不一样的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是呢，很多人呢并没有觉得他这样做他觉得良心上有什么不安的地方，他觉得非常平安，他觉得非常的平安。举个例子，今天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了，今天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一想到俄乌战场上每天有那么多年轻人就是送命，他们会非常难过，是不是？这个我们的尊敬的首富马斯克先生现在又差点流眼泪了。 啊，他为什么流眼泪呢？他又说起，哎呀，现在俄乌战场上那么多年轻人哈，每天回来可能会死去很多年。他说了这个非常难过，非常伤心，对不对？啊，要流眼泪。但是我们知道，在加沙呀，那每天更多，死的更多，而且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但是很少看到有如此有重要的人物或者有影响力的人物，哎，好像会想到他们，为他们难过，很少。但是呢，有人会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这大家觉得很自然，大家觉得非常自然，因为不一样嘛，是不是？啊，不一样嘛。但是呢，这种自然，这种良心上的平安，甚至良心上觉得很正确，就是只为一部分人感到难过伤心，但是为对更多的一些人的遭遇呢却熟视无睹，哎，觉得这没有任何不安感，没有任何负罪感，甚至还有一种良好的感觉，觉得你看我多么有良心呐，啊，我是多么在乎这些人，那他从来不会觉得愧疚或者不安，他没有在乎另外一些人，他没有。那是不是因为他这种良心上的平安，甚至良心上的这种自满的感觉，就表达他这样做就是对的呢？就是合乎正确的良心呢？当然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良心，什么是良知，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你今天感觉好你说哎呀我对得起天地良心，不是你感觉不好你就觉得哎呀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呢，今天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是否符合良心的，所以很多人其实做事情不按着良心，但是他却良心平安，啊，后面那个良心加引号，很多人做事情不按着良心，但是良心平安，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很多人做事情他其实是按着正确的良心去做，但他却常常有良心的亏欠感。这是我们说到这样的人，我们会想到谁呢？就他确实是按着这个良善的心愿，这个纯正纯洁的心愿去做，但是他却常常有亏欠感。哎，苏珊妮翁是谁？对，保罗弟兄就是这样。保罗弟兄他传福音不顾性命，是不是？这是多么有良心的一件事情呢？哎，但是他常常觉得他的良心不安，他良心有亏欠。但是他这种良心不安、良心有亏欠，是不是表达他做错了呢？不是，啊，所以良心不是感觉，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常常的警醒。很多人就是满足于自己的这种良心的平安感，啊，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华人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是不是？华人总是说啊，我做事情对得起天地良心啊，无愧于心啊，然后就神气得不得了啊，有理走遍天下，是不是？跟谁都要讲道理啊，也理在我这边有理走遍天下，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感觉啊，这种虚假的感觉不代表他真的就做事情符合正确的良心，没有，他做事情不符合正确的良心，他都会有这种虚假的这种良心满足感哈。我们今天来思想良心良知呢，首先我们要一定要就是排除一个观念啊，不是根据感觉来判断的啊。那么伦理道德哈，这当然就是良心的具体体现了。伦理道德的正确与否啊，或者我们的良心是否真正的良心是否平安与否啊，并不是我们的感觉来界定的。良心不代表感觉，感觉不等于良心啊。那良心是什么呢？啊，我们先从这个普遍意义上来看哈，就作为人，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你是人就是有良心，啊，这个在人的文化、人的文明当中呢，就是最好的表达这个观念的呢，啊，应该就是这个华人的文化或者东方的文化，啊，孟子指出，人与其他一切的禽兽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有四心，有四样的心啊，这是定义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啊，他不是禽兽啊。哪四心呢？就是恻隐之心啊， 修恶之心、慈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这样四种心啊，决定了这个人是人，他不是禽兽。或者这四种心其实就是良心的一个更加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表达，就是人有良心啊，他是人啊。所以这其实是从我们人自己的文化文明当中可以对良心一个最好的表达。那么在西方文明当中呢，他们把良心跟是非跟理性往往放在一起，但是这个事实上并不能真正的表达人的良心，因为有时候人做事情看上去非常合理，但是他却不符合他的良心，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是不是？非常合理性，但是不一定合良心啊。你像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比如说你想到世界上更多受苦受难的人呐、啊，或者是啊一些人，就是我们想你怎么帮，没有办法帮，是不是？各种啊，完全没有帮，没有办法帮，所以就把他们放在一边。哎，这非常合理性的一种判断，但是合不合良心，还是不合良心啊。所以对于良心的这种思想和讨论呢，啊，其实东方孟子的观念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表达良心，用四个心来表达。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那么，所以人普遍意义上，人的良心是什么呢？啊，是在道德意识里对义务和应该的知觉以及判断。啊，这就是良心是一种判断，就是什么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这些事情呢，是义务和应该的，就是我要去做的，我来去判断它。还有一些义务和应该，就是我不去做，我不去做也是一种义务，是不是？啊，比如说你是这样的人，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做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义务，就对这进行一种判断，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良心。那么这种判断的标准从何而来呢？就是啊，有人认为是一种经验啊。就是经验的形成，个人经验、社会经验、社会文化、历史啊，这样。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良心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道德意识。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这两种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提到道德意识啊，是非善恶啊都提到。但是呢，对于世人普遍来说呢，重点是放在你根据这个道德意识上所做出的选择和判断，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更多的是来让我们看到啊，我们里面的一种道德意识，还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来思想分辨的地方。好，我们刚才看到孟子，东方的孟子提出良心用四种心来表达，其实是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清晰的一种表达。但是孟子却没有说这四样是从哪来的啊，他没有来啊，没有告诉我们从哪来。其实这就是人自己所产生的文化和文明啊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往往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要问他从何而来，他不知道啊，不知道来源从哪里来啊，因为这一定是启示出来的。一定是赐予的那一位、赏赐的那一位，或者是创造的那一位启示人才知道，啊，他不启示，人是无从知道的，啊，而且呢，上帝启示了，人还要能够理解、明白，并且能够接受到，所以呢，哪怕是人自己产生最啊对良心最好的判断、最精确的表达，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良心从何而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良心从何而来呢？神放在人的心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良心的认识，上帝放在人心里。创世纪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提到上帝造的人是有灵的活人。那么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为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这里提到是非之心，然后指出这是刻在他们的心里，谁刻在人的心里呢？神刻在人的心里，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良心的来源，神把这良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去，看的一些文学啊，或者特别是一些影视啊，尤其是卡通作品，当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物他做判断的时候，哎，这边站着一个小天使，这边站着一个小魔鬼，好了，人站在中间，当他要做判断的时候，两个人都对他不停的讲话，不停的讲话，然后他在那里选择，那么就说，哎，是不是这边这个是良心呢？啊，这边这个就是试探呢？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这样。良心是，不是说提出参考意见，良心没有做出就参考意见，良心他就做了判断，啊，好，我们来思想良心不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感觉来判断，我做事情凭良心或者不凭良心，啊，你感觉好就凭良心，感觉不好就不凭良心，不是这样，啊，良心呢是什么呢？是一种道德意识，啊，道德意识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判断，啊，那么这个从何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放在人心里的，上帝造人的时候造放在人心里，但是呢良心它是有局限的，我们人自己的良心是有很多的局限，那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良心的判断会出错，啊，我们如果凭着自己良心的判断是会出错的，当然它的第一个显著的局限就是外在环境的局限，历史文化传统啊，啊这种啊，都会有局限，啊，你比如说在长期比较食物匮乏的地方，啊，他们往往就会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吃肉是不好的，啊，因为食物很匮乏嘛，人都没得吃，哪有食物拿出来去喂牲畜呢？那么他们。要杜绝就是食物的浪费，能够把更多的食物可以留给人呢，慢慢就会形成这种观念，好像去吃肉是不太好的，啊，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带着感恩的心凡事啊，带着感恩的心领受都是好的，但是呢，这在某一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它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就会影响到他的良心，啊，所以这是受外界的影响，那么，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多地方，他们觉得这个有钱人呐，啊，就是多娶太太啊，是一件好事情。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觉得可以帮助很多人呐，特别是一些很穷苦家的孩子啊，一些女孩，这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最好的一个前途了。所以的那很多很多年前，这是非常好的，有些人这是很好的事情，有钱人多娶一些太太哈，然后。给别人更多的出路啊，所以当然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良心，这当然不是正确的良心了啊，因为不符合我们造物主的心意，神的心意了，但是呢，如果按人的良心来判断呢，他觉得很好啊，他觉得很正确哈，所以这就是一个觉得我们的良心是受局限，很多受外在的局限，还有一个受内在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人永远无法真正的完全的认识自己，这局限了我们自己的良心判断。有些人呢就觉得啊，我的这种良心的判断是对的啊，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当他做这个良心判断的时候呢，他对自己这个罪性呢，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很容易欺骗自己，非常容易欺骗自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很多年前有钱人多娶这个太太，他会告诉自己，哎呀，这是好事情呐，这是帮助这些人呐，好事情。他其实呢，他是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罪性，啊，他在欺骗自己，他在贿赂自己的良心，啊，这是他对自己的罪没有深刻的认识。他真的自己都信了，他可能真的自己都信了，啊，所以这是良心的限制，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呢，最重要的原因，良心为什么常常会出错呢？因为我们人的良心已经被罪污染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啊，就是我们 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全然败坏，啊，人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呢，其实呢，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全然败坏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被污染了，啊，都被污染，就并不是说完全没用了，不能要了，并不是这样，啊，你比如说这件衣服，啊，虽然有点脏，但是还能穿，是不是？还能穿，就是我稍微不那么仔细看，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是还是脏的。那么在上帝的眼中，他当然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上帝，当然看这是污秽不堪了，啊。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啊，就是，哎，只是被污染。那么这是全然败坏，就是完全被污染。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良心被污染，良心被污染。那么人的良心起初被造的时候是好的，啊，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上帝造天地万物，尤其是造人之后，上帝说看着一切都甚好，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甚好，上帝放在人心里的良心是好的，啊，那个时候是好。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上帝王放在人心中的良心就污染了。其实从主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话，我们可以常常提醒我们，啊，就是人的良心呢，啊，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被污染的，越来越严重。就像这个衣服上的这个脏的地方，你越不洗它，它就越来越洗不掉，啊，甚至越来越皮啊，甚至越来越脏哈，啊。那么马太福音19章14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箴言20章11节：“孩子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啊，就是孩子他身上是有原罪，是有原罪，但是呢，他的那个罪性啊还没有越来越丑陋，越来越加深。啊，或者他良心的污染还没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当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人越是在这个世界上时间越久，我们会越良心越来越污秽，良心越来越败坏。啊，所以就说这个坏的程度会越来越糟糕。啊，所以耶稣就说，天国的人是像这个小孩子。啊，就是还。当然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哦，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啊，良心是越来越坏的，啊，良心是从小孩子到大人会是越来越坏。然后其实尤其是人的文化和文明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虽然有些很多年很悠久的文化，但是呢里面沉淀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是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么有些在我们人看来可能是很幼稚的文明，很幼稚的文化，但是你去看它，哎，可能他们那种纯真纯洁的东西也就多一点啊。那么很多那种污秽啊勾心斗角那种东西，他们的文化里就少一点。哎，他们就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又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些好像所谓开化时间比较晚，所谓的后进地区啊，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曾经讲过这样的经历，我到大山里面去，看到那些农民，他们可能，就是思想啊什么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什么受到太多的高深的教育什么的，哎，他们的心就纯真，善良，就是这样，如果你到一个什么繁华这个文明富饶的地方待了很久，你的心可能就变得很复杂了，你就会很多弯曲啊，很多诡诈，很多虚伪在里面，其实文明就这样，就是。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文明啊看得好像宝贵的不得了，一定要去保护它，保护它。埃及啊，在摩西时代，埃及是不是有很高的文明，非常高的文明？哎，但是它一样的，当上帝去降灾在埃及身上，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有什么好可惜的呢？他们人看来很高的文明啊，其实里面更多的就是。你这个文明，人自己的文明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其实就是越来越腐朽，啊！感谢神哈，我们在人当中也有非常有良心的省察自己的人哈。好，从耶稣讲的话当中，我们会看到呢，人的良心是被污染，然后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所以回转成要回小孩子的样子哈。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良心是会被污染的，啊， 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和良心也都污秽了啊。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所以很多人觉得良心不会被污染，其实良心是会被污染的啊。这个良心的尺度和标准是不可靠，它会越来越差，越来越糟糕。那么这个被污染的良心的典型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这个该隐的这个第八代的这个孙子啊，拉麦啊，第九代吧，反正拉麦哈、啊，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啊、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啊，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当拉麦讲这样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我凭良心呢、啊？他觉得很正义，是不是？他觉得他换句话说，我对得起我的天地良心啊，我是公义的啊，如何如何啊。但是呢，他其实没有良心，对不对？完全没有良心，他是一个彻底的被污染的良心。他觉得自己很正义很公义，但是确实是非常丑陋啊，非常被污秽的。所以良心是被污染了，人自从堕落犯罪之后，人的良心被污染，然后污染到一定程度呢，良心是会失丧的，就这个人完全就良心失丧了，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拉麦就是这样，拉麦就成一个很没有良心的人，是不是？而且他还特别说是少年人呢，啊，少年人损我，啊，我把他害，所以年轻人呢，啊，他都要残酷的报复，啊，他是完全良心失丧了，但他却不知道。啊，他觉得自己还很有良心。圣经告诉我们，良心是会被失丧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就是良心，一个是失去了，一个是人主动丢弃了。那么呢，良心失丧，我们用一句话来吧，什么说这个人良心失丧呢？就是说，上帝应该是我们良心的主人，我们良心的主宰，但是人却要做良心的主宰。当人做自己良心的主宰的时候，他这个真正的良心就失丧了。啊，典型的例子是谁？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拉麦。拉麦他其实就做他自己良心的主人，他说我的良心我说了算啊，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但是当他这样去自己做自己良心的主人的时候，他事实上就良心失丧了，所以他讲出的话是非常没有良心的啊，事实上良心失丧。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对良心的看法，就是良心是可以失丧的，因为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良心是可以丧尽，圣经说是丧尽，一点都不留，而且丢弃一点都不留。但是天主教不是这样的看法，天主教是非常推崇良心啊，天主教把良心抬到一个很重要很高的位置，天主教甚至说良心是我们的至圣所，人在那里与神相遇啊。然后呢，天主教高抬人的良心，就是说任何事情你凭着你自己的心里的这个良心去做啊，任何人没有办法不可以去影响你或者干扰你啊。所以简单的说，天主教不认为良心可以完全丧尽的啊，完全丢弃的，但是这完全是错误的说法。所以我们会在天主教历史上看见他们会走到很多的谬误啊。所以有看到一些人做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但是他觉得没有人有权利干涉我，因为这是我随从我自己心里的天良做的啊。这点我们要特别说一下。那么我们说上帝是良心的主人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二十章这里谈到基督徒的自由，尤其也说到良心的自由。当然来谈基督徒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良心的主人。雅各书的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啊，就说神是主宰啊，在罗马书的十四章这里也提到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那么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九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这里其实就是反复告诉我们，真正良心的主人啊是神。我们刚才看到人的良心啊，我们看到良心从何而来，我们也看到人的良心因为人堕落犯罪是被污染，甚至污染到一个程度，有一天良心是会丧尽的啊，完全是没良心了。那么感谢神啊，神不丢弃人，神要拯救人啊。那么良人神原本放在人心中的良心，神要把它恢复。那么良心的恢复是什么呢？就是人自己本来要做良心的主人，恢复成为神做我们良心的主人，这就是恢复啊。良心的失去就是不要神做良心的主人，要我做良自己做良心的主人，这是良心的失去。良心的恢复就是我让神来做我良心的主人，我不要做我良心主人，这是良心的恢复。所以一个曾经被污染的良心哈，那么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是恢复不了的。那么只有神圣灵重生他啊，神来寻找他，拯救他，圣灵重生他，他的良心才能够恢复。良心恢复了之后呢，当然他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完全是一个彻底的翻转。那么其中啊，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保罗啊，保罗他当被圣灵重生之后，他常常有亏欠感。他以前是没有亏欠感的，以前对别人是没亏欠感，以前他那样的逼迫基督徒，残酷逼迫基督徒，他有没有觉得亏欠？没有觉得亏欠啊，他良心很平安啊。但是他被圣灵重生借着神的道重生之后呢，他常常有对人有亏欠感啊，他甚至对他传福音的人，他拼命传福音的人，他都有亏欠感啊。因为他的那个时候他的良心就不是自己做主了，乃是神做他的主。当神做保罗良心的主，保罗就看到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个欠债的人啊，是欠上帝欠别人，是个欠债的人。当他自己做自己良心的主，他看自己就是一个审判者啊，就是别人的一个审判别人的，就是个审判者。他就是不是他欠别人，他恨不得觉得别人欠他的啊。当他上帝做他主的时候，他的良心被恢复了。良心恢复了之后呢，良心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良心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不安的良心在神里面，在神面前得到了平安啊。什么我们良心有真正的自由呢？就是让上帝做我良心的主人，我就是真正的自由了啊。所以这就是重生得救之后的保罗，就是说，就是我凡事都可做啊，我凡事都可做。他说我在什么人面前我就做什么人，他有极大的自由啊。他说我凡事我都有力量啊，他为什么？因为他让神做他的主人，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良心的自由呢，是前提建立在良心的恢复和让神做良心的主人，才能够得到真正良心的自由。真正良心自由就是真正良心的平安啊，在良心的主人面前，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平安啊，没有什么亏欠感啊，不再受控告。那魔鬼撒旦就是那昼夜不停控告人的啊，不再受控告，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控告自己啊。那当然啊，别人的控告也不会动摇我们与神之间爱的关系啊，完全的平安，完全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那么说到良心的自由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啊，我们特别要提到一本书啊，叫做《良心的自由》啊。这本书哈，对美国的诞生，这个国家的诞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它其实当然是清教徒的一本书啊，啊，它就从这个清教徒的信仰，就是基督徒啊，清教徒的信仰来思想良心的自由啊，就是我们的良心啊，不应该在上帝之外任何权柄之下低头。 不应该在上帝的权柄之外的任何权势下低头，我们良心是全然自由的啊。所以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所以最后啊，我们也看到一些清教徒啊，他们不再这个屈从于这个英女王的这种帝王统治。然后我们一看呢，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军队他们的誓词当中都是他们不效忠女王啊，不效忠国王啊，因为他们的良心是自由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以前英国国教啊，他们教会的领袖其实是什么呢？从他的国家定义是女王的啊，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曲解圣经。好，所以在罗马书八章33-34节这里提到良心的自由，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啊。罗马书八章33-34节，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所以我们的良心不再受控告，因为我们把它良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做我们良心的主人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良心。什么是良心？我们首先提到良心不是什么，不是感觉啊，我们不能根据感觉来判断啊，我做事情凭良心或者不凭良心，感觉好就凭良心，感觉不好就不凭良心，不是这样。感觉良心不是感觉，良心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一样东西啊，你或者称它为道德意识，或者称它为根据道德意识所做出的判断。那么但是呢，随着人堕落犯罪，这个起初的良心是好的，上帝放在人心中起初良心好，因为上帝看造人甚好嘛。但随着人堕落犯罪之后，这个良心被污染，那么甚至这个污染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受污染，甚至良心会完全丧尽的。那么良心丧尽的一个标识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自己良心的主人，就像那个拉麦啊，不让神做自己良心的主人啊。这样的人呢，虽然觉得自己有良心，但是事实上是良心丧尽了。那么主耶稣基督拯救人，上帝拯救人，人的良心也会被恢复。那么恢复的过程就是重新让神做我们良心的主人。当真正上帝做我们良心主人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良心的真正的自由，或者说真正的平安。真正平安就是不再受控告啊。当我们思想良心的平安的时候，我们还是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他是良心的完全自由，他常常被控告，是不是啊？他的门徒在麦穗安息日在麦穗，他也被控告。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也被控告。他主耶稣到别人家里吃饭，他也被控告啊，怎么跟罪人啊税吏在一起，他总是被控告。很多人就控告主耶稣，但主耶稣受不受这些控告呢？他不受这些控告啊。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在这里啊，我的父跟我在一起啊，我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所以他是父做他的主人，父做他自由良心的主人，所以他不受控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良心，然后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的良心和良心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光照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